感恩赞美的祷告，我们来翻到贴前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有屏幕更好。贴前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好，找到了吗？有了，来大声朗诵一备起。
愿善法使恶不作恶的好，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人所定的旨意。
阿们。好，这里面讲到了神给我们所定的旨意是首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三个呢它在一起说也是有关系的，这三者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感恩的人才会喜乐，大家说一个感恩的人才会喜乐，
一个感恩的人才会喜乐。
阿们。如果你不学会感恩你可能会活在埋怨里面，活在埋怨里面，你就不会数算神的恩典，那么你就会忘记神的恩典，就会被魔鬼来搅扰，就会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这样就很难喜乐了。所以这里面为什么有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它为什么放在一起这是有关系的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做个感恩的人。
你要做个感恩的人。
感恩的人就会喜乐。
阿门。
是不是这样的？
是
的。不感恩的人他就很难喜乐。神就在给他很多恩典，但是因为他不懂得感恩，他的心只是主啊再给再给再给再要再要，一个不断的索要的状态，一个不断的索要的状态，这样的一个心灵不是一个健康的心灵。一个合神心意的心灵的状态呢，一个正常的心灵状态呢，应该是不断的给予，不断的给予所以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它不仅是讲物质上，还在讲心灵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服侍一些这个强迫症的，就是有精神问题的现在大学生好多也有精神的问题，焦虑症、强迫症，我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我就因为我跟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话那个时候我也在教会那是一些牧师介绍的让我服侍他们，我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不断的想要从你这里获得点爱，不断的想要从你这里获得爱、获得关心、获得，总而言之就是不断的想要从你这里获取什么。但是你发现你不断的服侍他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懂得感恩的，他不会说感谢你或者是给你一些祝福不会，他们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就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一个不断的索取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就发现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一个病态的。所以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成为一个愿意来给予的心态。给予的心态呢，我在讲的不是物质上的，我在讲的是这个你心灵的状态需要感恩。当你去感恩的时候呢，你会数算神的恩典，你就会喜乐。当你喜乐的时候你的喜乐也能传染给别人你里面就会有神的爱，你的爱才能传染给别人。阿们。是不是这样？一个天天抱怨的人去哪里都会给人带来是不是带来这个负面的影响，别人也会开始受他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圣经说我们要做一个常常喜乐然后凡事谢恩的人。那么这个凡事谢恩，大家说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这里面是让我们认识神的旨意，这是这三个旨意，其中这个凡事谢恩说到凡事，大家说凡事，
任何事，
包括这个不好的事呢，包括让你头疼的事，包括凡事。所以 但是我们都能看懂，可是很多基督徒做不到。我们好事情我们知道感谢主，可是遇到一些坏事情我们就不知道感恩了，我们就开始埋怨了这样就是违反了神的旨意。当我们违反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都会活在一种错误的光景里面，会被搅扰会失去喜乐。所以只要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在神话语的亮光中，我相信神给基督徒预备的人生是最喜乐丰盛充满祝福的人生，得胜的人生，而且能够祝福许多人的人生。阿们。所以这因为我今天下午也讲到了一点，就是说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不仅是让你得救，还要让你成为一个祝福。对你旁边的人说，神要让你成为一个祝福。就像神呼召亚伯拉罕神说我要让你让列国让万民因你而蒙福。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了这个话，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亚伯拉罕，就学习什么呢？学习神对他的呼召也是对我们的呼召。所以神祝福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让亚伯拉罕成为多民万民的祝福。后来果然万民都因亚伯拉罕而蒙福。那么今天神祝福我们也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倘若你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包括在这里面也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当你明白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也是对我们的呼召，那么你就能够胜过祝福。什么意思呢？因为有的人在神的祝福里面神没有祝福他的时候，他可以活得还挺敬虔，还知道来聚会祷告，知道来远离罪恶。但是当神祝福他发达兴盛了，他就开始犯罪了，开始堕落了，这是在神的祝福中毁灭。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在神的祝福中毁灭。那么怎么办呢？你需要认识一个秘诀，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学习一个秘诀，就是神祝福了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就开始祝福很多人所以神就更多的祝福他，然后他就更多的再祝福更多的人，这样的话就保证了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时常给予的心态，他时常给予的心态保证他的心灵是健康的。我们知道有病态的心灵也有健康的心，而人的心灵是最关键的。阿们。所以神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开始把祝福给出去，神祝福他更多，他就更多的给出去，所以他是一个活水，他的心灵是活的，所以神就可以更多的祝福他。这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如果你能够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成为一个愿意不断的把神的祝福分享给别人的人，那么神就会给你更多的祝福。这样你不仅不会在祝福中被毁灭，反而你会在祝福中更加兴盛，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阿们。对你旁边的人说，神祝福你是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特别有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这些企业家更需要学习这样的功课当神祝福你兴盛的时候，目的不是让你享受的，是让你也要传递这个祝福给更多的人，这样的话神就可以更多的祝福你，而你也被提升被建造，所以这样祝福就成全了你。很多的基督徒他因为不认识这个功课，他也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心态，他在祝福中他就变成了一个反而辖制了他，这个祝福反而让他堕落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凡事谢恩这也是一种给予的心态，大家说时常给予的心态，
时常给予的心态。
阿们。对，凡事谢恩，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感谢主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不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借着一些事情虽然看似不好，最终要成为我们的祝福，只要我们识透神的旨意。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旨意总结在三点。总而言之，我想说讲到这里就是说你的心态要调整，我们不能总是索要索要 我觉得那个心态是不健康也不正常的。我们应该学习给予，让我的心态是给予的。每一天我们应该想着我能够祝福哪个人啊，不是为了从他身上得到好处，我能祝福他。你祝福人的时候你会喜乐，阿们。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祝福别人你就喜乐了。是不是？我们都经历过，从小到大，当你有人因你而蒙福了，你心里特别高兴。特别你传了一个福音，你心里特别高兴。特别你帮助了一个穷人，你心里特别高兴。啊，特别有弟兄姐妹因着你的帮助，他哎得坚固了，你特别喜乐。所以你看这三句三个句是相互相连的，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和凡事谢恩，它是紧紧相扣的。因为谢恩就是一种给予的给这个凡事谢恩，它有很深的意义。我现在从这个角度跟你讲，它是在讲一个给予的心态，一个饱足的心态，它常常来数算神的恩典，就算在不好的环境里，它也能数算神的恩典，所以它能达到凡事谢恩，这是一个给予的心态，在约伯记1:21。约伯记1:21，我们来学习约伯。来，约伯记1:21，预备起。
说我是自己母胎，夜夜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人。
阿们。约伯这个人那个时候是很奇妙的一个见证，因为约伯那个时候是神亲自称他为是一个在东方中他是至大，他是一个完全人，神特别夸奖他从他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约伯经常帮助穷人，周济穷人，经常给予很多祝福给别人，而约伯也是东方人中最富有的，他的资产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上千亿是绝对有了，上千亿是绝对有了，因为光牛羊骆驼土地还有很多的财产，所以约伯他的资产看我这里听好了，约伯他的资产的话，他应该算是那个时候都是首富，现在他也是如果换算成现在的钱估计最少也得有好几千亿所以富可敌国，但是他在神的祝福中反而神夸奖他是个完全人，哈利路亚。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给予的心态，他说很多人那些穷人都在盼他如同盼雨露一般，有没有？在约伯经文读到，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了约伯他是喜欢分享祝福，说明约伯喜欢分享祝福来给别人，说明约伯是一个给予的人。大家说约伯是一个给予的人。
约伯是一个给予的人。
阿们。哎，这点神喜悦的，所以神祝福他很大的财产，很大的兴盛发达以至于他成为东方人的至大，对，就是说东方的首富约伯。但是跟他的心态是有关系的。我刚才讲了，神祝福我们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因为神呼召我们都有亚伯拉罕的呼召，神呼召我们是要成为多人的祝福，甚至如果你的心够大，你有信心的话你也可以祷告去。我经常家人有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兴起我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万人的祝福，成为列国的祝福。阿们。你可以向神有这样的祷告，因为神愿意来祝福你，祝福你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就像约伯一样。那么我们在这里想学习约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约伯他在祝福中能够站立得住，在被剥夺中也能站立得住。我们都知道什么事发生在约伯身上是非常让人震惊的事情他的七个孩子都被神接走了，一夜之间，然后财产全部没有了，然后身体从头到脚长了毒疮，就好像是红斑狼疮一样。红斑狼疮是非常可怕的疾病，约伯长得就像红斑狼疮如果想象一下这样的事情临到一个普通人身上，他能不能受得了？很难承受，何况约伯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东方人中的智大，他是最富有的，也是最有名望的。临到这样一个人身上，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很多人耻笑他，很多人嘲笑他，连他的妻子，我们都读过约伯记，都读过约伯记，你发现他的妻子都说，约伯，你弃掉神死去吧，有没有？他妻子都瞧不起他，然后狗也过来舔他的脏。你想象一下啊，读圣经不要读得快，我们读圣经需要默想，需要去思想，有的时候想想，如果我特别读旧约啊，你把自己换成主人公啊，如果我是那个人啊，思想一下我会怎么样。不要读得太快，因为啊，你不要说那是约伯，在新约说以利亚和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个仆人和你是一样的，你不要说他是神的仆人啊，都是有血有肉有肉的人。阿们。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能做到，靠着神的恩典，你也是可以做到的啊。所以我们去思想约伯，连他的妻子，不光他的妻子，后来他请的这些朋友是他最好的朋友，本来是让他来安慰他，结果都说风凉话，有没有？好像当老师一样来管教他。而约伯的层次要比他们强100倍都不止，否则神会夸他的三个朋友是完全人，神并没有夸他们，神只说约伯是完全人。而这些人学生开始来教导老师了，而且是在老师落难的时候，所以甚至他的妻子也来说，约伯你弃掉神死去吧，他的妻子都咒诅他。要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如果是我们，我们可能就啊真的就跌倒起不来了。但是约伯知道凡事谢恩，他说的话你看列在圣经里，值得我们学习。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啊、这个话平常说没有好像没有太大分量，但是在约伯那个光景中能说出这话，这就是他信仰的写照，证明这个人是真正的活出了一个凡事谢恩，一个真正的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生活，确实配得上是完全人。哈利路亚。所以记住在这里，就是让我们学习约伯身上的事什么呢？他有一个凡事谢恩，跟他给予的心态是有关系的。因为约伯记经常写的就是说那些穷人，约伯自己在说的时候就讲到他的见证啊，很多穷人在等候他，如同啊甘地盼望雨露一般，有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约伯经常会周济穷人，会帮助他们，所以甘地盼雨一样。倘若没有约伯的帮助，这些穷人就更艰难了，说明这个约伯经常愿意去祝福人。而在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约伯能发出这样的一个感谢赞美的话，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想得更远一点，他是跟他的心态有关系。他时常是一个给予的心态，他并没有看重这些东西。一个时常给予的人，他并不会被物质所捆绑。跟我一起说，一个时常给予的人，不会被世上的物质捆绑，因为他超越这一切。阿们。末世代最大的偶像就是物质，物质主义盛行，所以导致了拜金、马门、拜钱，所以这些人都是活在这个钱财的捆绑里面，活在物质的捆绑里面。有的人虽然很富有，但是也很贫穷，他穷的只剩下钱了，什么也没有，只有钱。甚至有的基督徒也是如此，神没有祝福他的时候他还是敬畏神，祝福他以后他就只剩下钱了，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学习约伯，学习凡事谢恩。我刚才讲了，因为有刚来的家人，凡事谢恩是一种给予的心态。阿们。你需要给予，常常给予。我不是光讲物质的给予，我刚才已经讲的是心灵上的给予的状态，是一个健康的心灵状态常常索取的心态是一个病态的。愿神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心态。阿们。这约伯在最痛苦最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被剥夺的时候，他仍然说，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吃神归回。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给我们一个见证，就是让我们在困难中，在艰难中，在逆境中，我们也要学习约伯。当神真的剥夺你了，你也要发出感恩的祷告。后来你发现神就开始恢复约伯，加倍的恢复。大家说加倍的恢复。
加倍的恢复。
阿们。
阿们。
倘若约伯在这个环境中开始埋怨神，开始你要人想要埋怨是最容易的，是不是？想要感恩是不容易的，因为埋怨就是放手，这东西抓累了，手一松，这是最容易的。但是想要持续抓住这个东西那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持续抓住。我们在艰难中我们很容易抱怨，但是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来胜过自己的这个抱怨的心。我们需要强迫自己的口舌来发出赞美感恩的话语。我今天想讲的是感恩赞美的祷告，因为赞美感恩它不是凭感觉，而是一个意志的选择。大家说感恩赞美。
感恩赞美。
不是凭感觉。
不是凭感觉。
是意志的抉择。
是意志的抉择。
阿们。
阿们。
是你意志的一种抉择。因为你知道人是这样的，人是灵魂体三部分其实真实的人在创世纪说神造人的时候向人吹了一口气，叫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你发现在那个括号里面，就是原文圣经里说叫人成了一个活着的灵，这才是对的。汉语翻译的不准确，他说人是活着的灵，
人是活着的灵，
拥有一个魂，
拥有一个魂，
住在一个身体里，
住在一个身体。
阿们。
阿们。
这就是人是一个灵，拥有一个魂，住在一个身体里。那么魂是什么？魂其实就是人的情感、意志、记忆、感情让你疼痛的那些你可以说知觉都属于魂。而肉体就是这个肉体肉体臭皮囊肉体，但是灵是在最深处的，而这个灵是永生不死的。所以这个灵需要进入天堂或者地狱，因为只有地狱和天堂是给灵魂的归宿。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灵重生了，我们的灵就能够进入天堂。阿们。但在地上我们需要遵循天父旨意来守住我们的救恩，保证我们的灵是处于重生的状态。那么天堂就是我们的。好，所以我现在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讲到这里，为什么讲到人的灵魂体呢？因为感恩赞美它不是凭感觉的，感觉是一种感觉是最靠不住的，因为感觉是属于魂的部分。我们看汉语这个魂字怎么写的，一个云一个鬼，是不是？云就是飘渺不定的，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感觉好，吃了早饭我心情不好了，睡了一觉我又心情好了，然后睡醒了去上班我又心情不好了。人的感觉一天七遍，有没有？有的时候也没有人惹你，因为人的感觉最靠不住，他有魔鬼的工作，所以他有个鬼，邪灵最喜欢在人的感觉里做工作。所以我们感恩赞美绝对不能凭感觉，你要凭感觉往往你的感觉是不好的顺境你可以感恩，可是逆境你的感觉就告诉你我不想感恩。但是感恩赞美不是凭感觉，是靠意志。大家说意志胜过感觉。
意志胜过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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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人的意志特别跟这个灵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需要训练意志我不想感恩，强迫自己感恩，不想感恩，强迫自己感恩，一次又一次的话，你发现你就喜欢感恩了。因为人是可以训练的，人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神创造人有极强的可塑性，所以你可以养成好习惯，也可以养成坏习惯。当我们培养，所以神让我们培养凡事谢恩的好习惯，培养成了，我们遇到什么事我们都能感恩。阿们。如果你顺着这个魂的感觉，你就容易被魔鬼影响，因为魂就是魔鬼，然后邪灵他就是喜欢搅扰人的魂的部分，让你的心情 情感啊情绪情就像有人说情绪化，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是活在信心里面，基督徒不能跟外邦人一样，我们是活在信心里面。信心也是跟意志有关系，所以我们是意志胜过感觉。像约伯，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相信他的魂也告诉他，就像妻子说，弃掉神死去吧，甚至想自杀了，一下失去了几千亿，又长了绝症，浑身长了像麻风一样的，然后七个孩子都死，一夜之间死掉了，几千亿没有了。如果一般人估计想要跳楼自杀了，有没有？魂就告诉他，他妻子都说了，弃掉神死去吧，他妻子都让他去死，妻子都不想再看见他。但是约伯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我相信他说这话的时候啊，不是说啊他思想上又斗争了一大番才说的，因为他平常就是一个感恩的人，他平常就是一个义人，属算神恩典的人，所以他已经养成了一个感恩的习惯。因为感恩的人是一个给予的人，所以他平常就是一个给予的人，所以他养成了一个感恩的习惯，他张嘴就说了，而且他会有负面的情绪，但他用意志胜过了这个负面的情绪，所以他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所以我们要思想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心态，我们要所以我说读圣经啊，不要光，我们要慢慢的去默想，我们想的时候圣灵会开启我们，阿们。所以凡事先啊，不是光在好事里面显，而是在啊困难中，在逆境中，在艰难中，我们向神感恩，那样的感恩才是有分量的啊，含金量才高，才能更打动神的心，阿们，才能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否则你只是想要从神那里得点好处的一个人吧，啊，就比如说你啊，我们在座的好多你都是有孩子啊，比如说你的孩子啊，你们之间总会有啊，你有时候给他买礼物，但有时候你会啊因为一些事情伤害了他，也没有给他买礼物，但你也伤害了他，甚至你打了他，但是过几天你这个孩子照样还是跟你非常亲，是不是好像很容易就忘掉了这些事情，因为他是你的孩子，所以他并没有因你有没有给我买礼物，或这一阶段不给我买礼物，我就不认你这个爹了，我就不认你这个妈了，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生的，他是你生的，所以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就需要有培养这种孩子的心态。我们应该在神面前，不是神给我们礼物了，神给我们祝福了，我们才认我们的神啊，我们才感谢他。神不祝福我们了，有的人就远离神，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神儿女的心态，这不是一个儿子的心态，而是一个奴仆的心态。奴仆就是主人给点赏赐，主人给点赏赐，而我们不是奴仆。对旁边人说，你不是奴仆，你是神的儿女。阿们。所以倘若你在逆境中向神感恩的话，最能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啊，神就知道这才是我的孩子。我虽然最近没有祝福他，但是他仍然爱我，仍然尊荣我，那么神的心就得到安慰了，神的心就喜悦你。所以神爱每一个人，但不是每一个神爱每一个神的儿女，但不是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能讨神喜悦。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就像你有五个孩子，假如说你有五个孩子，五个有点多，三个，这不是非洲啊。我就说去非洲，非洲的五个孩子都是少的，所以我跟你说如果你有三个孩子老大可能比较懂事，你就比较喜悦他，老二老三天天在外面鬼混，然后你看见他，虽然你爱他，但你的心喜悦不喜悦他？不喜悦，让你头疼，看见你都睡不着觉，看见你都头疼。所以这就是，当然爱是爱，但不能喜悦他。但老大很懂事啊，什么事都让你很开心，这就叫喜悦。所以同样的，我们神的儿女有很多，我们要做神喜悦的那一位。那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做神所喜悦的儿女。
你要做神所喜悦的儿女。
所以耶稣受洗的时候，神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没有？我们都是神的爱子，但是有没有下一句呢？你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如果不是，我们就需要悔改。但我告诉你一个秘诀，想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在逆境中感谢主，在逆境中数算神的恩典，神就特别被感动。阿们。
阿们。
自己想想，如果你对你孩子好的时候他感谢你，你这个轻描淡写的大家都能领受。如果你对你孩子不好的时候他还能这么爱你，这么孝顺你，你是不是很感动？是不是？所以同样的，神造我们，神给了我们情感，但这个情感是从神那里传递下来。神是有感情的，大家说神是有感情的，他是我们的父。从旧约到新约，你都可以看出来神是有感情。在旧约里面有经文说，我们的神因我们默然欢喜，我们的神因我们欢喜跳跃，默然欢喜等等，这些经文都有的，我没时间一一查。就讲到的神是有感情的，阿们。甚至圣灵也是有感情，圣灵也是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灵的感情是，你们不要叫圣灵忧伤，他会忧伤，证明他有感情，是不是？你们不要让他忧伤，证明他有些事会刺激到他，会让他忧伤。就你不听话的时候，会让他忧伤，说明他感情细腻。你儿女不听话，你就打他了，但是圣灵只是忧伤，并没有去击打你，所以证明他的情感是很细腻的。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你要认识神是有感情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凡事先，不仅是在顺境，也要在逆境中来感谢主。好，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在腓立比书4:6-7，腓立比书4:6-7。腓立比书4:6-7，腓立比书4:6-7。好了，预备起。
应当应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阿们。应当一无挂虑，你看，所以我跟你说，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这说这话是不是像跟儿女说的话？你们不要挂虑，要一无挂虑，说明神关心你。跟你旁边的人说，神关心你。
神关心你。
应该说，你的父关心你。神是我们的父，外邦人不能这样称，但我们可以称，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又出现了感谢，阿门。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个经文呢，我想提一点，这个经文是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这里面讲到了一无挂虑，然后开始讲到了祷告、祈求和感谢。其实祷告、祈求是在讲什么？其实就在讲祷告，他在讲祷告，祷告的两个步骤，祷告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但在讲祷告以前，他先出现了一个经文，很有意思的。然后就思想为什么出现这个经文，大家说应当一无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
我要思想为什么有这个经文，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祷告前的预备，因为它出现在祷告前。大家说这是祷告前的预备。也就是说，你需要祷告是需要，祷告也是需要条件的，很多人祷告不是在一个对的状态里。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的人祷告了半个小时，他自己也觉得没进去，好像不知道是，好像有一种打墙壁的感觉，好像有一种被堵住了，是祷告了半个小时他都突破不了，有没有这种感受？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怎么都进不去。有的时候能经历到，有的时候祷告很通透，有没有？所以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一种祷告，它是有一种叫做祷告的状态，正确的祷告状态，我们需要 先要达到正确的祷告状态，我们才能够得着祷告所起的。比如说我站起来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这个帽子，比如说你向神所要的就是这个帽子，代表了你的一个祝福，你向神求的一件事，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不在，如果你不能进入祷告的状态，如果你不能进入正确的祷告状态，那么你也在求主啊，赐给我，主啊，应允我，但你就好像这样，能不能抓住他？为什么？够不到，为什么够不到呢？因为我不在正确的祷告状态，所以我怎么也够不着，怎么求也得不着。那么我需要怎么做呢？我需要先来到这个位置。来到这个位置，我再向神求的时候，我伸手就可以拿到了。我伸手就拿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跟刚才的位置不一样。我已经进入到了正确的祷告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的祷告没有功效的原因在哪里。他处在一个错误的祷告状态，他也在求我，主啊，帮助我，主啊，成就这个事，主啊，帮助我，但是他够不着，因为你并没有进入正确的位置。我们必须要先进入到正确的位置。我现在讲的是比较深刻，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认识正确的祷告状态。阿门。我会慢慢的讲什么叫正确的祷告状态。总而言之，你要知道有两个状态，一个是错误的祷告状态，如果在这里你是不会得到这个，得不到神的应许，无法实现你的祷告，也必须要达到这个位置，才能得到神的应许，得到神对祷告的回应。阿门。那么在这里呢，圣经就教导我们了其中正确的祷告状态，首先要做的就是，你需要先为祷告而调整自己的心态，先调整。调整什么心态呢？首先要达到一无挂虑的心态。大家说一无挂虑。
一无挂虑。
就是心里没有任何的重担压着心。倘若你一直忧虑一件事情，一直让一件事情，你容忍这个事情捆绑你的心，压着你的心忧虑这个心，那么你再向神求的时候，你很难得着，因为你处在错误的祷告状态，你的心是被捆绑的，你的心是一个忧虑的状态，不是圣经中所讲的正确的祷告状态。你发现有的人他很忧虑，他就没有信心。大家说忧虑使你丧失信心，
忧虑使你丧失信心。
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不可能得着的，因为基督徒最重要的财产是什么？就是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阿门。所以你必须活在信心里面，如果你不活在信心里面你是得不着的。也许有的人刚信主的时候你可以一哭二闹给神，因为你刚信主，小孩子一哭二闹给个糖，爸爸妈妈哄哄。但是你18岁了，父母不给你一样东西，你在地上打几个滚，一哭二闹行不行？18岁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呢？所以你发现出信的时候你向神求什么，如果神不给你，你哭哭闹闹，神就给你了，有没有？我想你都有这个经历，但后来不行了，眼泪战术不是一直都好用的。但一直好用的，大家知道一直好用的是信心。神开始说你要长大，训练信心，而信心的大敌就是忧虑。如果你忧虑，你没法有信心。忧虑的人无法有信心，挂虑的人无法让信心突破。你知道我说的两个位置是信心的位置，如果你没有挂虑，你就在这个位置，你的信心就预备好了，你就可以得着，你所而且是比较轻松的得着。但如果你在这里，你挣扎，主啊，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你挣扎，哭闹都不行，因为你已经不是刚信主的人了。神要求你要开始学习信心。阿门。听好了，我现在讲得很深刻了，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如果你能够明白你的祷告会突破。所以神启示我们，然后圣经没有一句废话，为什么要讲一无挂虑？就是意思神在讲什么。下回开始讲祷告，意思是你要为祷告而预备自己的心。祷告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基督徒祷告是直接与灵界对撞的，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祷告能得到一切的资源，而 所以你要为祷告而预备自己，祷告就像一场征战一样啊，你必须为祷告，为对你旁边的人说，为祷告而预备，
为祷告而预备
啊，甚至你要为祷告而祷告，就是说你要先，你现在说我要祷告了啊，你就要先预备你的心。一般我来祷告以前，我都会先邀请圣灵，因为啊，我们本不会祷告，是圣灵用说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好的，所以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啥意思？所以我们都不善于祷告，所以我一般祷告前我会邀请圣灵，说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来祷告，赐给我祷告的方向，带领我的祷告，然后我再开始祷告，这是一种为祷告而祷告。好的，是预备你的心。跟我一起说，圣灵啊，
圣灵啊，
求你来帮助我祷告，
求你来帮助我祷告，
预备我的心，
预备我的心，
带领我祷告的方向，
带领我祷告的方向，
除去我心中一切拦阻祷告的障碍，
除去我心中一切拦阻祷告的障碍，
就是挂虑，
就是挂虑，
疑惑，
疑惑，
自怜，
自怜，
负面想法，
负面想法。
阿门，
阿门。
这些都是你需要，这叫为祷告而祷告啊，帮助你预备你进入祷告的位置，这是正确的位置。我要正确的位置就在这儿，大部分很多基督徒是在错误的位置，所以偶尔神怜悯他一下，给他答应了一次，但不代表你是在对的状态，只是你求啊求啊求神怜悯你嘛，毕竟是他的儿女。但神希望你学习站在正确的位置，是一个信心的位置，一个义无挂虑啊，一个心态是正常的啊，凭着信心来得到啊神给你的应许。所以在这里出现了要义无挂虑，大家说义无挂虑，
义无挂虑，
就是心里没有任何的挂虑，
心里没有任何的挂虑。
阿门，
阿门。
这个是需要做到的，需要我们自己来做到调整。倘若你不啊，你做不到的话，你很难得到的，你很难得到的。所以你必须要把心里的挂虑向神交托，因为神是你的父，愿意担当你的重担。阿门，
阿门。
其实这个道理是好懂的。假如说你托一个人办事啊，如果你信任他，你把事交给他了，我问你，你还用不用睡不着觉，天天挂虑，他到底行不行啊？能不能办成？我是不是要再找某某某，再多找几个，天天在想这个问题，天天挂虑？那么那个人高不高兴？高不高兴？为啥不高兴？你不信任他，你觉得他没能力。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既然祷告，你知道要来到父神面前，父神是全能的。阿门，
阿门。
大家说我们的神是大神，
我们的神是大神，
是至高的，
是至高的，
全能的，
全能的。
那么你来到这位神面前，你就要信任他，我们向他交托的时候就应该义无挂虑。如果你再挂虑，神是知道的，神知不知道？
知道，
神你啥，你心态什么样，他一眼都看透了，那你就不讨神喜悦了，所以神不能为你做这个事啊！你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单纯的依靠他的父母啊，这样的心态，除去你的挂虑。小孩子没有挂虑，有没有？为什么现在说我们要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包括义无挂虑，小孩子是天真无邪，没有挂虑，有没有？你看到小孩子他不会操心的，甚至家里有的穷人的孩子就是下一顿都没饭了，可是小孩子还欢天喜地，该玩玩，他又挂虑，相信他父母怎么也不会让他饿着，从哪来的他不管，他单纯的依靠。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心态，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除去挂虑，
你要除去挂虑，
才能祷告，
才能祷告。
阿门，
阿门。
我不是开玩笑，这是真实的，你必须要操练。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会开始有突破。如果你做不到，那很多事就压在那里，导致你越来越挂虑，就恶性循环。我们要进入新的循环，不能一直活在旧有的恶性循环里面。阿门。是不是刚好今年新年，跟你旁边的人说，谁要祝福你进入新的循环，
谁要祝福你进入新的循环，
蒙福的循环。阿门，
阿门。
你要打破旧有的循环，就旧有的循环，特别祷告上我们要突破。这里面神提醒我们说要义无挂虑，我们就要做到。有的人说这个义无挂虑 说的容易，我做不到。我跟你说，如果圣经上说的话啊，你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做做不到的事。阿们。否则就是神刁难你，但神不会这样做。所以你把不能做到的想法要把它抵挡出去，那是你就知道是从谁来的。从谁来的？从魔鬼来的，从邪灵来的。圣经说魔鬼像我们射火箭，你知道人的思想有三个源头，一是从神来的，二是从邪灵来的，三是从自己来的。有时候你自己也会胡思乱想。所以成熟的基督徒他需要查验，大家说查验，
查验
啊，要分析这个想法啊，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从鬼来的，还是我自己胡思乱想的。一般从神来的那是符合圣经的，从鬼来的那就是不符合圣经的，而且是带着负面思想。从老我来的思想呢，就是中性的，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所以我们需要去查验，查验多查验，我们就能分辨。但这里告诉了，这个挂虑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话，你就能分辨。大家说挂虑不是从神来的，
挂虑是从神来的。
特别说啊，我刚才说的，如果魔鬼说你做不到，这个也不是从神来的，因为圣经说了，大家一起说，我靠着他加我力量，
我靠着他加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凡事都能做。
我说这句话是不是经文？这是圣经上的话，所以你怎么知道从神来的？用圣经上的话来衡量，圣经上的话是准绳啊，你就知道这个话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相信主让我做，我就能做到。不要接受一种思想，我做不到，这个想法是从鬼来的，我们要抵挡。大家说从鬼来的一律抵挡，
从鬼来的一律抵挡。
阿们。
阿们。
你不能收鬼的红包，否则的话就麻烦了。从鬼来的红包我们都拒绝，我们只从要神的红包。所以神的红包就是圣经上的话，神说靠着加我，那加我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就是靠着圣灵，你凡事都能做。阿们。
阿们。
你能做到义无挂虑。好，我先给大家说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是很真实。有一位神的仆人，有一位牧师，他遇见一个官司需要处理啊，他因为工作上失误导致了一个官司，有人告他，告上法庭啊，就是说他挪用公款了，他犯罪了啊，信徒也知道这是犯罪的事，但是他挪用公款，后来啊就被他们同事告到法庭上啊。这个事他站不着理，人家有证据，他也确实犯罪了，而且这个事一旦曝光，估计他做不成牧师了啊。所以他有很大的压力啊，在人家起诉他好几次了，所以法庭马上就要传票，他要上庭了。所以在这一年等待的时间，他得了胃溃疡，就是因为人高度焦虑就容易胃溃疡啊。所以你知道这个邪灵是攻击人的魂，就是思想的部分，一旦攻击成功了，让你焦虑焦虑焦虑，他就能让你生病啊，就能压制你的身体，他就其实都是魔鬼搅扰他啊。后来呢，这个牧师呢就为此非常的焦虑啊，非常焦虑。当然他祷告了，他每一天好多次为这个事儿祷告，主啊帮助我，千万不要让他告我啊，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啊每一天都睡不着觉，所以他这个事儿拖了一年多，拖到最后他已经胃溃疡了，事情一点进展都没有。过了再过一个月，他就必须要上庭了，一旦上庭他就麻烦了。所以在这个期间啊，有一位神的仆人就给他讲了这个信息，讲了这个你要义无挂虑啊，你要交托给主啊，否则的话你这个事情解决不了。他说我怎么可能交托呢，我怎么可能义无挂虑呢，我现在都快疯了，我马上就要坐牢了，信徒们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我是一个假牧师，我会身败名裂。他天天想的都是消极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是从鬼来的，你要去分辨，从魔鬼来的都是负面恐惧的想法。阿们。你不能接受，他接受了，所以天天睡不着觉，天天焦虑。他说我吃饭现在只能一天喝一顿粥啊，因为胃溃疡嘛，什么都吃不了，焦虑，吃别的都吐，胃很难受。 所以他说这个官司要了我的命，最后他就说了。后来神的仆人就告诉他说，你要悔改，要先做到一无挂虑。他说我做不到。神的仆人说你能做到，神说了你能做到，你就能做到。后来他就开始每一天宣告，主啊，你说的要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你。所以他就开始操练。怎么操练？他当时真做不到，但是他念这个经文。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可以宣告圣经，阿们。他逼着自己念，他说主啊，我要一无挂虑。他天天念这个经文，念了每天疯狂的念这个经文，宣告这个经文他说主啊，我交托，我交托。当然他还是焦虑，但是他这样宣告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发现他能睡着觉了，他发现他突然能睡着觉了，说明他交托了一部分，可能交托了一半。后来他继续宣告，主啊，我把这个官司交托给你，反正还有三个礼拜，第一个礼拜他能睡着觉，说主啊，我继续交托，我相信你是我的父，你会看顾我，你让我一无挂虑，我就要做到一无挂虑，我把这个事交托，宣告这个经文，继续宣告。第二礼拜他就可以吃饭了，然后他也能完全睡着觉。后来他就继续祷告，照着这个经文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不仅是要祈求，还要感谢，感谢你，为我做成这个事情。后来我跟你说，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到第三个周，离开神一周，那个人不告他了，人家说决定放你一马，不告你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是铁定要告他的，因为他们俩本身也不是什么好关系。那个人突然说我不告你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告他了。那不告了就没事了，如果告他，他绝对坐牢，人家有证据。那不告就没事了嘛，人家不告他，所以他也还能继续做牧师。当然他后来也悔改这个事情，是不可以挪用公款的。后来他就完全得医治。当他这样祷告，他的胃溃疡也得到医治。哈利路亚。因为那个有的病你看似是个病，你要知道它是咋来的。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正常没正常吃饭导致的，但它不是的，它是因为焦虑挂虑，这属于邪灵压制。这个病不是正常的问题，是邪灵的问题。邪灵什么时候进来的呢？你要邪灵它不能进入基督徒的灵里面，因为基督徒是重生的，里面有圣灵，阿们。所以有人说鬼附这个词叫做 demon possessed， 在英文里面这个demon possessed 的这个单词不应该翻译到这个基督徒身上，这个词是用在这个外邦人身上，不信主的人身上。因为不信主的人他里面没有圣灵，邪灵可以附身，但基督徒邪灵不能附身，但是邪灵能压制你，能搅扰你的情绪，他的情绪被搅扰了，因为破口，因为他挂虑。但是一旦邪灵搅扰你的情绪久了，他就能压制你的身体，如果压制到你的胃，你这就是胃病，压制到你头上，你就是头脑不清，甚至头甚至脑梗塞等等这类的病。如果压制到你的背，你就是背疼腰疼，就是说邪灵压制到基督徒身上会带来疾病，这个人是被邪灵压制到胃上，所以带来了胃溃疡。但是当他祷告突破了以后，邪灵就离开他了。因为基督徒跟外邦人的区别是什么？外邦人被鬼附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但基督徒因为里面有圣灵，当他悔改的时候，他能够从里面把鬼赶走，阿们。而且不是很难的，因为只要他认识了，他是有能力胜过魔鬼，阿们。但外邦人被鬼附了是没办法，除非他信主，从里面，因为鬼必须从里面赶出去，你不能说我把你从鬼从你身上抓出来，抓不出来，必须从里面赶出去。所以当基督徒认识错误了，主要我错了我现在重新来悔改，往往在那个时候他里面的力量刚强了，那个鬼自然就逃跑。鬼欺负你就是欺负你软弱，邪灵就是这样，你软弱他就欺负你，你刚强他就离开你。哈利路亚。所以跟你旁边说，你要做刚强的人。哎，这个见证是真实的，这个人差一点死，这个牧师被那个官司逼疯了，但是当他操练，他怎么得胜呢？就是这样，他就做到一点，一无挂虑，交托了。如果他做不到就麻烦了，他一做到的时候，他就进入了
你知道当他做到的时候，他进入到正确的祷告位置，他到了这个位置，他再求就可以得着了。
是的，
是不是？他一直那一年都在这里，所以他也在疯狂的求。我估计他没少向神哭诉啊，哇，可怜可怜我吧，啊，可怜可怜我吧，帮助我。但是他够不着，再可怜你也抓不着，因为大家说是信心，信心的手才能够到灵界，得到神的祝福。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够不到的，够不到咋办呢？够不到那只能坐以待毙了。所以我们必须提升信心。跟旁边人说，你要提升信心，
你要活在
信
心，
你要活在信心里。所以当他活在信心里面，他啊就是一个一无挂虑的状态。大家一起说，一无挂虑的状态，
一无挂虑的状态
是正确的祷告状态，
是正确的祷告状态。
阿门。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可以求很多事情，这个事那个事，但如果你的心态是，哎呀，主啊，我求了几个月了，咋还没成就啊？啊，天天都是看着盯着这个事儿，不交托，那么你这个事很难成就，因为你在错误的祷告位置，在错误的祷告状态。所以这个交托这个功课需要我们学习的。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凳子，比如说这个凳子啊，如果我想坐在这个凳子上啊，假如说我交托，什么叫完全的交托啊？我相信这个凳子能够承载我的重量啊，能够承载我的重量的话，我就啊很轻松的，很安息的坐在这里，是不是？很放松的坐在这里，有没有？这叫交托啊！如果我觉得这个凳子塑料做的行不行啊？谁知道是生胶熟胶？我140多斤能不能，会不会把它坐差？那我可能坐下来我就腿还使着劲儿啊，就坐个屁股尖儿。然后我这样坐，但我也坐上了，但是我其实我是处于焦虑状态。但是你看起来我是像交托，但其实我自己知道我腿使着劲儿，坐长了我就受不了。所以什么意思？就是基督徒的两种交托状态。有的基督徒祷告给神了，但是还睡不着觉，主啊我交托了，但是他还是啊七上八下的在忧虑，在挂虑。我问大家，这是交托吗？这是不是神要的交托？
不是
啊，那不是，那是属于就像我这样没有完全的交托。神对你旁边的人说，神要完全的交托，
神要完全的交托，
不要80%的，
不要80%。
我跟你说，差10%、20%都不行。神就是这样，神他不打折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够使你的信心达到那个程度，那你就是得不着。神他不会降低他的标准，只有我们提高自己的标准。跟你旁边的人说，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
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
只有你提高你的标准，
只有你提高你的标准。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提高。其实祷告就是这样，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改变自己。神就是那样的，神的属性不会改变，但是你需要改变你自己。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把自己的焦虑除掉啊，坐下就坐下。一个真正交托的人，他会安息，他就能睡着觉，他也安息，他也喜乐。安息的人是喜乐的，阿们。安息的人是平安的。如果你祷告这个事，你还是心里七上八下的，心里焦虑，心里不安，说明你的祷告不行。你也不用问了，你这个事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事肯定是得不着了。直到你祷告到心里突破了，喜乐了，平安了，释放了，你自己灵里是有感受的，灵里欢喜雀跃，你发现有的事只要你祷告到灵里欢喜跳跃，这个事儿一定成功。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
然后没有，说明你就不平常，你没打祷告。这样的经验应该很多。如果你祷告觉得心里还是堵得慌，还是好像什么东西捆着你，甚至有人打了你一巴掌，在灵里面感觉被打了，还是心里可不舒服了，你就知道这个事儿你不用问了，这个事绝对没成功。你就等吧，等到最后这个事儿还是不成功。所以灵是真实的，阿们，就是灵传递给你的信号，因为灵知道神的事儿，你的灵会知道，因为圣灵是通过你的灵告诉你的。
其实圣灵已经告诉你了，圣灵给你打的信号就是让你灵力关，意思是你祷告的不行，你需要调整，你不调整的话这个事绝对不成功，等几年都是这样，直到你祷告突破啊，灵力喜乐了，直到你交托了，直到你能够安息，有心里喜乐平安，阿们，往往那个事就成就了。所以我们要首先做到一点，要把这个挂虑给交托了。你记得我坐凳子的这个事儿，我为什么要做，就是让你有印象啊！你千万要记住，你到底问你旁边的人说，你现在交托了多少？你自己思想一下，你交托了多少？所以这是一个凡是交托就是义务挂虑的状态，凡是交托就是义务挂虑的状态。大家说凡是交托就是义务挂虑的状态。阿们。你把有的人祷告带着沉重的心来了，祷告完了带着沉重的心离开了，回到家里还是沉重的心，这样的人别想祷告获得应允，他根本活在不信里。你知道你祷告是找的是谁？如果今天我说你得到个机会去找这个习近平国家主席替你办事，你也见了他了，回来了你又带着沉重的心又回来了，这是不大可能的，你那点小事他是很容易帮你办到，是不是？那你现在去祷告是见神的，祷告是与神交通，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那神没有一件难成的事，习近平国家主席可能还有很多事他都为你做不了，但神他都能做到。所以我们不能带着沉重的心去祷告，然后带着沉重的心结束祷告，这是一个不信的状态，我们要出去，这是一个错的位置。阿们。我们要离开，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啊，操练这个义无挂虑，凡事交托。然后我再给大家把这个经文讲完也差不多，就下面说开始讲到祷告了。祷告说什么呢？说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对你旁边人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下面的经文念完。阿们。什么意思？就开始现在进入正确的祷告状态，开始耶稣讲祷告。其实这个经文呢，它在英文里面也就是两步，耶稣把祷告分成两步，第一步祈求就是祷告，第二步感谢。大家说感谢，
感谢
是祷告的第二步，但很多人他没有这一步，所以导致他的祷告不成功。而这第一步第二步应该怎么操练呢？那这里我想先给你做一个见证，帮助你明白啊，这第二步怎么操练。完了，我再具体的讲。我做我个人的见证吧。我96年重生，当时我们家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一直逼迫我啊，逼迫了我13年，我为他们祷告了13年，我父母才信主。所以啊，那个时候我就给你做我母亲是怎么得救的见证啊，我为他祷告啊，你想他逼迫我很厉害，我肯定为他祷告。我12岁嘛，那个时候96年，我12岁，啊，那父母逼迫你也没办法呀，因为还上学嘛，那是上初中，啊，所以就只能忍耐，然后逼迫很厉害的。后来我就不说这一点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就是，我就开始为他们祷告，经常为他们祷告，当然也做不到说是每天为他们祷告，但是经常为他们祷告，祷告了这样祷告了13年，后来到13年的时候，我就不想祷告了，我都觉得。厌烦了，我就没有耐心再祷告。后来圣灵就感动我，给我一句话：你不用再祷告了，你只要感谢。 后来我说感谢什么呢？我们人的本能就是感谢啥？圣灵就说，你要圣灵跟我们说话，不是在耳朵上说话，是在意念上，心里一个感动。我们是千万不要追求耳朵上。我一说圣灵说话，你不要认为是在这里，神不在这里说话，魔鬼在这里说话，一般神不会在这里说话，在心灵里面那种挥之不去的意念，啊，喜乐的平安的那个意念会给你，你自己会分辨一个感动。大家说内里的感动，啊，这就是神向你说的话。然后里面一个内里的感动就是，你每一次在为你父母祷告就这样说：我感谢主已经拣选了他，还要使用他，两句话没有了。我感谢主已经拣选了他，还要使用他，啊，就两句话。后来我就照着圣灵的感动，我每次为我父母祷告，我就啊，特别为我母亲祷告，我就不再求了，我不求了，我就说主啊，感谢你已经拣选他，已经拣选了他，而且还要使用他。这样感谢了半年，在这感谢期间，我就已经大学毕业了。我是英语本科，是后来我是在深圳那时候在教英语，就是啊口语培训，成人口语培训，啊，后来那半年就是我感谢的啊时间，我感谢的就是那两句，啊，想起来感谢那两句。结果后来我母亲给我打电话，她说什么呢？她说啊，她说我天天在家为你祷告。我说你都没信耶稣，你怎么祷告的？他说我就祷告说我儿子信的主，保佑我儿子在深圳啊工作顺利，什么兴盛发达，反正说一大堆。他说我说一大堆，我天天在神面前给你祷告。你知道他以前是个啥人？请哪个传道人到我们家，他都给你，他就不让你提耶稣，你要提了就骂你，啊，他自己会祷告了。所以我说那你就来吧，来不放心。来深圳玩玩，后来他就来了，来了我给他传福音，他就不反对。以前谁都不能给他传福音，你不能提耶稣，啊，提了他就啊要跟你这个急，所以没人敢给他传福音，啊，结果他自己主动祷告半年了，是从我开始感谢的时候，非常神奇。后来他来了，我就给他传福音，他就接受了，带了做绝食祷告，从那以后他就重生了，而且他是真信主。啊，重生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那是正儿八经的信耶稣的，生命有极大的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我想说啥呢？就是啊，你看我祷告了13年，但是是祈求式的，啊，但是直到我学会了感谢的祷告，因为祷告是两步路啊，所以恨不得我早点学到这个功课，祷告一年，感谢一年，估计就成了。结果还不知道，一直求，没有第二步。求到最后自己都不想求了，自己都觉得没意思，自己都没耐性了，自己都不想求了，自己都不相信他能得救。那神就说不要再祷告，感谢。这是我个人真实的见证，我跟你说的真实的，神教导我让我知道，哦，要感谢的祷告，不要光求。但是啊，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公式，祈求还是第一步，仍然要做的。阿们。你不能说上来就感谢，你有没有就好像饭你都没做，感谢主已经做好了，起码你先炖上嘛，是不是？炖，是不是？就最近在陈教师他们教会讲到我们，他早晨出门前先把这个鸡啊、山药啊，先把它放到那个锅里，按上按钮，然后我们讲完道回来了，一打开就能吃了。这就像我们，你把它放到把鸡和山药放到锅里，那就是祈求的过程，阿们。按上按钮那都是按上按钮那都是祈求的过程，啊，可以说或者说你按上按钮属于感谢的过程，啊，但你要是不把那个鸡放到那个锅里，你就是按上按钮回来喝开水可以。所以有的人你不要听不懂，第一步也不能忽视，虽然感谢很厉害能释放，但是第一步没有也不行，啊，你必须还得求。我付出代价求了，那个过程我已经做的太多了，所以神提醒我就进入第二步，第一步不需要，直接进入第二步。大家说祷告是两步，祈求和感谢，
祈求和感谢。
所以我开始感谢了，感谢的时候我就释放了神的大能。
所以我现在认识到感谢有极大的能力在里面，所以我今天讲感谢。大家说感谢，
感谢
能释放信心，
释放信心。
好的，我发现我就那两句，我觉得这两句让我有信心了，越感谢越有信心了。那时候求的就不想求了，但是感谢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信心，感谢神的脸。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啥，在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下一句呢，大声念一遍，起。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时候发生的？当你感谢的时候。我发现当我感谢的时候我的心里很平安，当我愁的时候我心里焦虑不安，越愁越焦虑。知道我感谢了，我心里开始有喜乐平安，而这个喜乐平安就能保守你了，意思是你的事就能成就了。哈利路亚。你如果你发现你祷告到一个地步没喜乐没平安了，你就不要再求了，说明你需要突破。怎么突破？
感谢
啊。看这个阿姨学得多快。我们需要你要能听明白，要开始运用到你的祷告生活中。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感恩的祷告能释放，能缩短你祷告回应的时间，能加速神做事的速度。阿们。大家说感恩，感谢的祷告，
感谢的祷告
能加速神的回应，能缩短神回应的时间。因为感谢祷告就像催化剂，释放圣灵的大脑，爆炸在你的领域里面，事情就成了。阿们。所以这个感谢就很厉害的，所以我经历以后，我后来就开始经常操练感谢的祷告，发现非常的有效果，也缩短了我祷告的时间。不然老是求一个事情不突破，我们需要突破。阿们。我们需要突破，所以这个突破在哪里？关键点现在明白在哪里了？求到一定程度要开始感恩了，要感谢，不能再求了。阿们。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我们应该求到什么程度才开始感谢呢？我们需要求到什么程度？求到心里面有喜乐有平安了。阿们。然后开始释放感恩的祷告，就不能再求了，再求下去可能又焦虑了，这叫过犹不及啊，跟做饭一样，熟了再加大火那就焦了，是不是？所以关火小火，关上火闷一下就行了。所以我们求到一定程度了，我听好了，这个很关键，这个很实用。求到什么程度？求到心里大石头脱落的，你必须要求到这个程度。后来我发现得求到这个程度才能感谢求到心里石头脱落了觉得心里会有信号的，灵里会有信号，觉得这个事情差不多了，你就开始释放感谢的祷告，是吧？感谢你已经做成了，直接宣告感谢你已经做成了，主要感谢你。假如说你求工作的话，主要感谢你为我预备好了一个好工作，已经到手了。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就像睁着眼说瞎话，但是这是信心里说的，这个瞎话会成为真话。什么意思呢？你看我感谢了半年，我父母还都没有信呢，仍然没有信的，但是神已经做了我仍然继续感谢，后来他就完全信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求到这个灵里有释放了，我们就可以感谢。感谢的时候就直接感谢，因为你记得我的祷告什么？我感谢主已经拣选了他，还要使用他。阿们。我已经宣告事情做成了，但那个期间他并没有得救，直到他见到我给他传了福音给他讲明白了，带着他觉着祷告，他才重生了所以那半年期间我已经，但是我的感谢祷告是已经做成了，感谢主已经做成了， 已经拣选了他。阿们。
阿们。
所以你的感谢祷告是跨越，你不是说感谢主，你要感谢的清楚，你为求啥事要把他说，主要感谢你已经做成了啊，求工作，工作已经有了啊，求这个别的事情，就宣告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虽然他还没有成就，但是你要提前宣告他成就，感谢主已经成就了。阿们。这就是信心，你不能等到成就了你再感谢，那不是我讲的，那正常人都会感谢的，这个跟这个没关系。大家说事情没成就以前，开始感谢，事情就会成就。啊，你要分清楚什么叫先后次序，你不要等到事情成就，也许事情不会成就的，如果你光那样等。所以我们需要提前来感，这就是信心。因为信心是未信是未见之事的实体，是所望之事的确据，是未见之事的。大家说未见之事，啥意思？就是说还没有看到，还没有实现，但是信心的眼睛看到了，所以你就直接宣告是所望之事，所盼望的事还没实现，但是你已经在信心里看到了，所以你要先宣告出来。所以你要先求到一定程度，求到心里释放了，就开始感谢主已经做成了。这个感谢的祷告是一种跨越式的、飞跃式的祷告。阿们。是感谢着已经做成的这样啊，因为感真正相信的人是感谢的人。对你旁边的人说，真正相信的人。是感谢的人，比如说我说蒋阿姨，我把这个帽子送给你你怎么办？
不要。
你这是抢。你应该说
好，谢谢，
你应该说。你应该说感谢，对不对？他一感谢我就松手了。你从我这是可以抢，但是你从神那里是抢不走。所以你应该说谢谢他，谢谢我就松手了。对，那假如说他我说我把这个帽子送给你，你假装就是跟我抢，假装跟我抢，这样抓，你说给我
给我
这就像什么？这就像基督徒向神祷告，主啊，求求你了，快点成就吧，我已经求两年了，快点，主啊，成就吧。其实神已经给他了，但是他还说，主啊，快点给我。其实神已经给他了，已经在他手里，但他还是在跟神拔河，直到他说，主啊，感谢你，神就释放了。所以就像这样，你看这个很简单，其实很有。是有真理在里。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你不要笑，你比他还厉害。你跟神就是这样拔河，主啊，哎呀，快点吧，我求了 一年了呀，我家里那位还没得救，主啊，快点吧，成就吧。其实神已经成就了，但你还在跟神拔河，主啊，求求你了。所以神就在好奇，你啥时候说句感谢不就给你了吗？哎，所以我们需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就是祈求和感谢。当我们感谢的时候，神就释放了。所以祈求礼物是祈求礼物，但感谢是领受礼物。阿们。
阿
们。求礼物是求礼物，你得不着，但是感谢的时候你是获得礼物。大家说感谢是获得礼物。阿们。谁都会祈求，但是会感谢的人不多。直到你学会感谢了这个它的关键点是信心里面，信心里面。所以我说了，那个感恩的祷告不是简单的，是神启示我说感谢主已经拣选了他，并且还要使用他。所以你对你的事情也要这样祷告，当然不是上来就是感谢了，我已经讲过了，你要先祈求，祈求到心里释放了，就不要再求了，感谢主你已经做成了，在信心里尽管宣告你也许不需要半年宣告，感谢个几个月也许就好了。毕竟我那个事求的时间太久，所以神让我也感谢半年。所以因为思想模式在那儿很难打破，
啊，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维模式。阿门。
其实有些思维模式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被神的话来更新。如果我不讲，你还是活在错误的思维模式里，你还是这样天天跟神拔河，你还拔得你累得很，你还觉得神啊好像不慈爱不给你啊，你还有的时候还要跟神埋怨。其实神也很好奇，你为啥不会说，我的孩子为啥不会说感谢呢？我不是在圣经中说了吗，你们要借着祈求和感谢吗？所以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但这个经文我们都读了，直到后来圣灵启示我不要再愁了，后来我才开窍。当我母亲得救以后，我才开窍，我才知道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真的需要神话语的亮光，神话语的亮光一揭开，神与人同当。所以我现在发现这个神感恩的祷告能释放神极大的能力。所以为此我们可以我来总结我们今天讲的信息，基本上差不多。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来反省我们个人的祷告状态以及我们的心态，我们需要来调整，需要来悔改如果你还不会感谢祷告，有的事情你求了好多年了，为你丈夫，为你孩子，为你家庭，为你工作突破点在哪里？在感谢上。你得主动的凭着信心宣告，感谢主已经做成了，感谢主已经为我预备好了。把那个事儿说清楚，具体一点，越具体越好。为什么？具体的能释放信心。你不能只说一句主要感谢你已经做成了，我的意思，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是啥事儿，所以你得具体的把那个事儿，为什么要具体？具体了才有信心。祷告必须很具体，没不具体就没有信心。所以具体的把它释放出来，主要感谢你已经做成了，把这个事说清楚，就尽管宣告虽然他还没成就，在这个感谢的过程中，你不用管环境，不用看环境，经途不凭眼见，我们是活在信心里的，我们不是活在眼见里。阿们。眼见会改变，但信心，神的话也是永远不改变的。你活在信心里，超越眼见，信心超越眼见，当你这样感谢的时候，这个事会成就，因为神会释放大能进到你的环境里，改变你的环境，让事情成就，让万事互相效力，使你得益处。好，每个人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先让每个人先主动自己开口，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婚姻，为你的事业，首先我们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来感谢为你的这些环境中的艰难感谢。我们今天讲了凡事谢恩顺境你都谢过恩了，现在我们为逆境谢恩，为可以说是你的儿女，可以说是你的妻子，可以说是你的工作，我们愿意开口说感谢你，为你生活中的艰难感谢主，为你生活中的痛苦的事情感谢主。我每个人开口感谢，学习开口祷告，每个人开口为你的，如果是你可以说主啊感谢你，为我的给我这样的儿女我感谢你，为你给我这样的丈夫我感谢你，为你给我这样的妻子我感谢你，为你给我这样的工作我感谢你，为你给我这样的父母我感谢你。每个人开口大声祷告，扬声祷告，感谢感谢，释放你的心灵，把你的心得到释放。
哦，你知道的，路亚，我感谢你，三百年，哈利路亚，谢谢你，你的丈夫、弟兄，他的同心，而且是爱神，谢谢圣灵，努力，感谢你的赞美，感谢你使我这些人在上，这些人敬拜赞美你，这样的福分，我这样恩典，我感谢，感谢，感谢。要感谢赞美你，要感谢耶稣，在这一个人生道路上，主耶稣，你的孩子所传的带领来，这是来给你教会你怎么来敬拜你，希望你我要感谢赞美你，要感谢的时候，这个家庭我也亲自来，我们在圣所在你荣华的地中，我满心的感恩赞美你，耶路亚啊，保护是来的主，我感谢赞美，我要感谢的时候，我们现在家庭，再拜所留的孩子，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已经接受了奖励，接受奖励，谢谢你，就要认识他们，我要救他们，还有三个人，三个耶稣，我们谢谢你，他需要他的仆人到我们中间，后来我讲圣经真理真道，把这三个人圣灵降下，我们圣灵，我得到了圣灵，得到了圣灵恩膏，我要感谢三个人，刘荣雅，谢谢你主恩待这个精神台来做他的福音的工作，我要感谢三个人。感谢你说是我们新的年有新的生命有新的亮光，好的，感谢上帝，我谢谢你主，你在就在这个正道上面你更好的全力追求，一定是你更加丰盛，我要感谢三个人。阿爸父在这里我谢谢你，阿爸父这些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一切恩惠，你赦免一切的罪孽，你知道我一切的罪孽，我就说我内我的死亡，我要感谢三个人，你死了死被我关灭，好的，感谢你加我信心加我力量，这话是帮助很值，首先是义务法律我的赞美你，义务法律教本是这个祷告祈求阁下加我们的是告诉神是有信徒人以往的品格，不要在耶稣里面保守我的心怀里面，不要保守我的心，甚至保守一切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天上的事为你，大部分感谢你赞美你，阿门，阿门，穿着这些事情都掌声的时候我们真的谢谢你，阿宝谢谢你，主耶稣，阿门，阿门，来帮助你们带领我们，真的主耶稣谢谢你带领你们，圣灵在这里的浇灌，圣灵的恩膏来浇灌，啊，有些圣也是仰望在主的手中，一切一切一切谢谢主，我们圣洁的我们永远虽然不是来的你是圣洁的，上天受喜悦，如此敬拜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阿门，阿门，赞美我的主的神，主啊，还是有的万有顾虑，有思虑，有顾虑，有我担心丈夫弟兄，我为这个担心，赞美你，从这句话从担心，叫基督，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神降下高恩的宝血，我来交感谢，谢谢海主圣灵，现在主啊，神的大啊，主耶稣，我们共同祈祷，阿门，主耶稣，谢谢你，阿门，荣耀放在主的冠冕上，现在主耶稣，谢谢你，跟我这个恩待，让我这里先去搞队伍，先去搞个精兵队伍。先进时代的功能也要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时代的救援是不需要，哈利要赞美你，赞美你，主耶稣，我把明天下午明天上午下午的敬拜赞美交给你，我谢谢你朋友们，这次这样好的回温，这样我就说这上起来的这样和你们咱们的这样这样的一个引荐是吧，现在主谢谢你赞美你，我把这次给大众有主还领会，哈利我不管这个神的话语当中是吧，真正要清楚要明白，主啊，现在主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我们上帝的大军来打作，他的赞美人和我们到上帝的看护，谢谢你来祝福要他的仆人，也祝福有些事也恩待他，谢谢你开启他这么老远的到这里牧羊来，不是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现在主有一句话，就是主你恩待他，圣灵浇灌他，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话语。
阿门，
我们愿意活在你话语的亮光中。
阿门，
我们愿意做行道的人。
阿门，
行在你的话语中。
阿门，
就是活在你的亮光中。
阿门，
天父，我们为着我们人生中的一切的逆境，一切的艰难的事情，
阿门，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阿门，
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妻子丈夫。
阿门，
这样的儿女。
阿门，
这样的父母。
阿
们，感谢你为了我们的工作环境，
阿们，
我们从小的教育背景，
阿
们，我们的成长经历，
阿
们，我们都感谢你，
阿
们，感谢天父没有离开我们，
阿们，
没有离弃我们，
阿们，
感谢圣灵从来没有离弃我们，
阿们，
一直在安慰我们，
阿们，
一直在保守我们，
阿们，
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
阿们，
为了一切痛苦的事情我们也献上感恩，
阿们，
感谢你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好让我们成熟，
阿们，
好让我们能够安慰别人，
阿们，
好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阿们，
好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
阿们，
所以我们献上感恩，
阿们，
愿你将这个凡事谢恩的心态放在我们里面，
阿们，
给我们一个凡事谢恩的心，
阿们，
给我们一个给予的心态，
阿们，
帮助我们常常数算你的恩典，
阿们，
更求你赐下智慧启示，
阿们，
让我们从灵里明白这个感恩的祷告，
阿们，
使每一位家人都能学习感恩的祷告，
阿们，
借着感恩的祷告来释放神你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环境里，
阿们，
是我们多年所祈求没有成就的，今年要实现。
阿门。
今年要实现。
阿门。
今年要实现。
阿门。
借着感恩的时候，神就释放大能。
阿门。
就运行在我们的人事物环境里。
阿门。
使我们的祷告得到回应。
阿门。
感谢你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
阿门。
教导我们的信心。
阿门。
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信心。
阿门。
是在感恩里面完成。
阿门。
帮助我们操练感恩的祷告。
阿门。
启示我们。
阿门。
荣耀都归给你。
阿门。
奉耶稣名祝福每一位家人。
阿门。
愿你将新年的祝福、新酒和油赐给他们。
阿门。
新的启示赐给他们。
阿门。
让他们活在新的亮光里。
阿门。
打破旧有的循环。
阿门。
进入蒙福的循环。
阿门。
进入新的循环。
阿门。
让复兴的灵赐给这个教会。
阿门。
复兴的火浇灌在这里。
阿门。
让每一位家人要进入到复兴突破。
阿门。
进入到神你新的季节。
阿门。
是复兴的季节。
阿门。
是加速的季节。
阿门。
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
阿门。
荣耀归给你。
阿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阿门。